士师记一章27-36节，士师记第一章第27，读完读到36节。这段的圣经不是那么容易读，我们就慢慢读，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预备，1、2、3。马拿西没有赶出百善和属百善乡村的居民，他纳和属他纳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顿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亚切没有赶出亚柯和亚顺的居民，亚策拉和亚勒色的居民，黑巴、亚弗甲与利合的居民。于是亚切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亚弗他利没有赶出白士麦和白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白士麦和白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希列山和亚拿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加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从亚克拉奔波，从西拉而上。以下正道时间交给林牧师。林牧师今日的正道的题目是失败者的名单。
我都等你哋好叻啊！可以能够将啲咁甩咳嘅名字读到出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下近期嘅里边咧，有好多嘅一啲好坏嘅消息喺四周围发生，好似喺呢个 Illinois 嘅大学嘅里边，一个无辜嘅一个凶杀嘅事情。其实近期里边，我有机会接触好几个家庭。我请你唔使去猜系边一个，因为佢唔喺我哋当中呢家庭。我睇到有啲家庭因为经济同埋精神嘅压力，陷喺一个好严重嘅情绪同埋抑郁嘅里边。我睇到有啲家庭系因为经济，因为有人做错事情，令到大好家庭系妻离子散。我又见过啲家庭有啲妻子同丈夫之间吵吵闹闹，扰攘咗有十几年，终于丈夫系另觅新欢而去。这个满心苦涩嘅妻子，每一个月就俾一封嘅 email 俾我，去求救 ，pray for me，pray for me。我都认识有一啲相当勤奋同埋好 smart 嘅年青人，佢哋喺健康喺学业嘅里边都接受。好多接二连三嘅冲击同埋呢个挫折。当我将呢啲慢慢加加埋埋啲嘅挫败连连，一啲受伤或者係令到人哋受伤嘅呢个人加埋，佢哋重重叠叠叠嘅出现喺我嘅脑海里面。我必须要重新反省我自己嘅信仰，就係当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究竟耶稣基督嘅信仰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能不能够发生那个功效。好多谢诗班今天 的献诗是哪一个，是哪个将在罪恶里面救出来，是哪个为我们舍命。多谢 Stephen 所选的诗歌，有平安在我们内心里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话，面对着很多的世情，很多的悲欢离合，其实我们发现走下去，人生走下去是很困难，是很悲哀的。我想下，有哪个不会犯错呢？有哪个不会失败呢？有哪个没有跌倒过呢？我就是一个时时犯错、时时失败、时跌倒的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当我面对我自己的脆弱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都会问一下，就是耶稣基督他当然能够，问题成日跌倒的人，成日软弱的人，他肯不肯，他愿不愿意去接纳这个软弱的我，这个错失，这个容易跌倒的我，他肯不肯当我每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都愿意用他的宝血去洁净我，帮助我可以站翻起来，俾我有力量可以重新的上路。我想当我一路思想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神真是一个极其忍耐的神，他可以容忍我这个软弱犯错的人。今天我就要跟大家看在士师记第一章里面有两件的事件。刚才 Stephen 跟我们读过第一件事件，但我想先从大家来看看第一件的事件，就是跟他们的失败有关系。我哋好唔好大家去睇士师记第十九第一章第十九节，只系睇一节，第一章嘅第十九节，一章十九节。我谂我哋大家都翻到啦，我哋一齐读好唔好？一齐读，预备起。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铁车就是铁的战车，铁的战车。我想我们大家看到古代的那些战争片看过，是有两匹马拖着一架战车，有这个的、有驾驶的，也有一个的勇士在旁边，来到去跟对方打仗。请大家留意一下第一个第一段经文，耶和华同犹大同在，犹大要赶出山地的居民，但他们不能赶出平原。山地在山地反而能够打赢，但平原反而打不赢，赶不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班山地人是有这个的战车，是用铁包住的战车。那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个是什么时代先。士师记整个时代里面发生的，就是主前的1400年到主前的1050年，1400到1050。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在这个时间里面，就是人类的历史从铜器时代是迈入铁器的时代，就是这段时间来。又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当时迦南人的文化其实是远远超过以色列人的文化，他们相当文明，相当耕种，他们的战争相当的厉害。因为当时是人从铜器去到这个铁器时期的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铜器时代所有用在战场上的武器，就是木头里面出面包住 铜片，搭了铜片来包住它。铜片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的性质是较为柔软弹性一些，是容易接曲容易损坏。因此铜器的武器的杀伤力还是有限。但你想一想，当铁器一旦发明的时候，而用在这个战场上，就成为了当代里面最先进最厉害杀伤力最大的武器，那个的力量相当大的。而当时的斯利人还拎着木棍打仗的，在这个列王记里面记载的这个的扫罗王，只有他和他的仔约拿丹斯有兵器，其他人全部拎着木棍打仗的。所以那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一些真正的武器 但是当时他们面对那个迦南的异族，已经懂得将两匹的野马战马去拖住一个马车，而这个马车呢是用铁皮来包住，他们甚至在两个碌的旁边里面伸一些很利的尖的刀出来。那你想想，当那些战车一排排排好晒，冲锋陷阵的时候，以色列人根本没法去抵挡，排山倒海的战败是必然的事情，一血肉之躯怎可以挡得这些这样的战车战马。因此我们看回这节怎么讲，十九节的话，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赶出山地的居民，山地不能够用这个的战车的，是不是你不方便的，山地的里面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平原可以排成列的战车要打仗，因为他们有这个的 The Chariot of Iron， 就是这个铁的战车。嗱，呢句说话其实系好合理、好合逻辑嘅，但系都俾我哋感觉就系、是，即使耶和华神同犹大人同在，佢哋最多只能够打赢喺山地上嘅居民，而佢哋面对住平原嘅战车，佢哋又冇办法可以打得到佢，甚至耶和华都帮唔到佢哋。嗱，呢句说话可能俾我哋嘅感觉，好似连神都帮唔到，真嘅吗？真嘅吗？其实整个以色列嘅民族本来就唔系一支嘅军队嚟嘅，系一班老百姓嚟嘅，本来就系军，就系老百姓，佢哋更加冇先进嘅武器，冇呢个训练，佢哋点可以同啲战士嚟打嘅呢？喺以色列嘅里边，全地就算去到扫罗嘅时代里边，都冇个铁像，如果佢哋要打个泥耙，都要去到腓利士人嘅阵地里边去叫佢哋同佢哋打泥耙。咁意思就话佢哋根本拎住木棍嚟打仗，其实点可以打得赢呢？面对住迦南人，似乎系一个不可逆转嘅一个真实嘅事件嚟。我想大家翻翻士师记嘅第四章睇睇好唔好？士师记嘅第四章，请你大家睇第三节，第三节。士师记嘅第四章第三节，我请姊妹同我读，好唔好？第四章第三节，姊妹预备起，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好，我想请弟兄同我读，弟兄同我读就是第四章14、15、16，第四章14、15、16，好吗？好，预备起。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珀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切，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圣经里面第一章只是出现一节的经文，讲了就是整个犹大这个支派不敢同呢个嘅有战车嘅迦南人去对敌。但嚟到第四章，我哋睇到神兴起一个嘅女嘅士师，又兴起一个嘅弟兄帮佢手，就係、是、呢个嘅巴拉。而家嘅 Barak， 就係呢个嘅黑人嗰、那个，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是、呢个名嚟。当时嘅里面西西拉，即係第四章里面记载，西西拉是有战车900辆，你想一想，是一个几庞大几个铁甲的兵团。 而第一章都唔知道有几多架战车，但系第四章就好清楚有900辆嘅战车，甚至圣经冇讲到话巴拉点样以10000人去打败西沙拉嘅900辆嘅铁战车，同埋佢整个嘅军队个军团个步兵嘅军团冇。但我哋睇到好似士师记暗示呢件事情，如果巴拉佢能够得胜，就显出咗即使西西拉有最先进嘅武器、最优良嘅武器，然而胜败嘅因素唔系喺军队，唔系喺武器，仍喺耶和华嗰个嘅身上。我请大家再一次留意一下，胜败唔系在军队，唔在武器，而喺神嘅里边，因为神将胜利赐过俾仰望佢嘅人。可能是《诗记》的作者暗示这件事情，军队力量的不足、武器的落后，并不是犹大的人打败仗的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如果你说不是军队、不是武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来呢？我相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胆怯、惊、懦弱，是未战先放弃，唔使打啦，唔可能会赢嘅。你睇佢哋有呢个最先进、最厉害嘅武器，我哋乜嘢都冇，我哋只有木棍，唔使打啦，因为我哋一定唔够佢哋。我谂未战先放弃，未战先认输，成为坐呢场战争里边嗰个嘅失败一个最主要因素嚟。佢哋唔喺战场上打败，因为冇讲到佢打噶。他只不过就说根本不敢迎敌，不敢打，因为他们有战车，不用打了，走了。但是第四章就说他们敢打是因为神跟他们同在。他们输不是输在战场上，是输在心理的上面。其实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就是德国的陆军元帅隆美尔将军。他那队的装甲兵团在北非神出鬼没，英国人称隆美尔为沙漠之狐，沙漠的狐狸狡猾到不得了，法国人称为魔鬼之师，而德国人称为战神，战神丘吉尔将军称他为伟大的将军和伟大的军事家。当时在北非战场里面，他声威猎人，只要听到隆美尔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些盟军全军的军心融化。有一位英国的指挥官，你提醒他说隆美尔不是魔术师，他不是超人，不要过分的高估他。但你知不知道每在战场上的时候，一听到是隆美尔所带军队的时候，军心就已经是想着走了。输在哪里？输在那个的胆怯，输在那个心理的战场上。犹大的失败不是失败在战场，是失败在他们认为一定打不赢。我看一篇文章很有趣，日本的游泳队在亚洲和世运会里面一直是处于一个很领先的位置，日本那些的 游泳的选手。咁听讲日本人训练佢哋嘅嗰啲游泳嘅队员嗰啲选手嘅方法好特别，又好神秘，冇人知道。咁后尾我就睇一篇文章，系关于日本嘅游泳队接受啲戒指太松。上次师母话。戒指太松，我想谂住佢系咪有咗咧咁。咁我睇到一篇嘅文章，就系讲到日本点样训练佢哋嘅选手。咁我睇嘅时候，其实有啲猜疑，有少少猜疑。一阵讲俾知，你就谂下点我会猜疑。不过咧就系、是、日本人咧，真乜嘢都敢做嘅啫。即系日本人训练嗰啲选手，你睇睇嗰啲足球小将嗰啲咁样嘅嘢，你又知道佢乜嘢都敢做。咁啊，谂一谂都可能嘅，我讲点可能呢？文章记载都系日本人自己写翻嘅，当然翻译之后睇啦。 他们就说在这个的训练的馆那里，训练馆那里，咁就专系将嗰啲选手放落去呢个游泳池嗰里边。佢旁边又有一个好大，有一个池。呢、這个池咧就养咗好多好细嘅鳄鱼。你做咩笑？你明知发生咩事已经笑定先嘅？咦，佢养咗好多鳄鱼喺度。咁每次咧训练嘅时间，嗰啲嘅选手嚟到咧就全部拱晒落去，落去嗰个泳池度，人在水中，即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嘅时候。咁啊，教练就话唔准上嚟噶，喺呢度要游，一路游。咁啊，唔知噶。突然之间咧，就喺旁边开个窿，嗰、那个闸起咗之后咧，就有人六七条鳄鱼唰唰唰手游过嚟。咁啲鳄鱼咧就系好得意嘅。啲鳄鱼喂佢咧就系、是、每一日咧，佢哋都会将啲嘅鸡鸡鸭鸭系生嘅，就放落去泳池嗰度，就睇啲鳄鱼追佢哋。咁呢就雞就唔識游水㗎嘛，一定呢就俾佢食得好好好淒涼。鴨呢就識游水，雞飛狗走咁樣叫咗大輪。咁鱷魚就好興奮，因為呢佢哋全部喺半飢餓狀態生存嘅。所以佢哋係好粉細窒俗嗰啲鱷魚，見到啲嘢就咬㗎啦。咁當佢一放到呢個嘅泳池，睇咁多光脫脫嗰啲嘅，即係當然著住條泳褲啦，嗰啲嘅游泳員喺度嚟到游水嘅時候，哇！佢嗰种嘅兽性大发就系，仲唔召你一大餐系咪？于是嗰啲嘅鳄鱼就拼命去追嗰啲嘅游泳健将，但系又唔准爬上岸，咁于是佢嘅拼命就系逃避鳄鱼嗰个嘅追踪。渐渐，佢哋习惯咗同作鳄鱼对峙个机智反应，识得望住佢，嚟搵我，我先走，搵人哋我唔走。即系要养翻啲嘅体力先得噶嘛？鳄鱼嘅追逐反而令呢班嘅选手游泳嘅健将个速度同埋嗰种嘅灵活嘅程度大大飙升，大大增加。你知唔知道受训半年以后，佢哋嗰个嘅体能，佢哋嗰个机智嘅反应迅速，系比一般嗰啲嘅游泳嘅人完全唔同。因此佢哋一句说话。就是你的对手使你变得更加杰出。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意思？你的对手令到你更加的杰出。这班的教练可能掌握了一个道理，就是鳄鱼的威胁令到每一个游泳的队员发挥他的潜能，因为他要逃命嘛。我想下，如果神是我们游泳的教练的话，他会不会将我们丢在那个泳池里面，就将六七条鳄鱼放在这个池里面，逼我们发挥那种游泳的潜能？我想神可能不会。不过神一定不会将满池的鳄鱼变为龙虾啦、青斑啦，咁等你去督嚟食，是不是？一定不会这样做。不过如果这个泳池里面有鳄鱼的话，他一定自己跳落水的里面，他一定跟我们一起。他会很小心很小心去掌握去控制每一条的鳄鱼，是不容许他伤害去吞噬我们。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是不可以胜得过的强敌，可能一些的身体的问题，可能是一些你的前途的问题，可能是一些我都不知道的问题。不过请你记得约拿丹讲句话好好，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你所面对的铁车，我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有面对着铁车，请你相信就是神不会将呢啲铁车变做 LEGO 嘅玩具。铁车就系铁车啦，不过你都唔使惊。只要你面对铁车嘅时候，佢一定喺呢个战场嘅上面同你一齐。佢唔会离开你，并且佢一定要为你征战。如果你信得过佢，你依靠佢嘅话，你一定能够将佢打败。你唔好摆喺你嘅心理上，你唔好话我唔赢㗎喇，我输緊㗎喇， 我一定唔能够打赢佢㗎，你千祈唔好咁讲，只要呢场嘅战争係有耶和华神同你同在嘅话，神使人得胜唔在乎人多人少，你一定可以打败呢战车。今我唔知喺我哋当中有边个陷喺啲软弱困难嘅里面，就好似以犹太人面对住呢个嘅铁战车一样。请你唔好惊惧，唔好胆怯，请你记得就係战场上嗰位嘅元帅喺你身边。呢个係第一个教一个嘅功课。跟住我哋睇就係剛才你所读好甩咳嗰段，咁呢我就唔想再读啦，免至嘥时间。一班失败者名单，但我想请你呢读一节，请你读一节，就係第21节。剛才呢我从第27到36节嘅，但我想请大家读第21节。呢辣嘅名单嘅里面要加埋21节先完全嘅。第21节。我一齐读好冇？预备起。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这个是我们加回节上去。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刚才我们所读，从这个27节到36节再加21节的里面，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重复出现了有一次两次的字。第27节，第27节请留意一个字很重要，他说迦南人却什么？蛤？迦南人却什么？执意住在那些地方。请大家再看第35节，请你再读再看看，阿摩利人却什么？执意住在希列山和阿雅伦。请大家看看个英文翻译是什么，这个执意是什么意思，就是 determine 就是他们决定他们立定他们的心意，死都不走了，立定他们的心意，就是这个执意 determine 这个字。好了，我又想请大家留意第34节，第34节又有一个字，阿摩利人什么强迫但这个支派人住在山上，不准他们落到平原。这个字强迫，你自己看的英文是什么？ Confine 这个字就是禁制。如果你看在当你揸车在美国的超级公路行的时候，你时会看到这个字 Confine 禁制，那个的时速的限制，不准许一个很强烈的有法律的那个的效力的confine 的字。阿摩利人是不准许，禁制是禁闭但人住在山地。我要大家留意就是这几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执意 determine， 第二就是强迫就是 confine。这几个字有什么重要呢？在这段这个的失败者的名单里面有什么意思呢？但我们大家看看，就是约书亚呢，如果你从这个13章约书亚记13章到21章，约书亚用了有9章的圣经，9章的篇幅去记载各支派所分到的地方。但大家知道，就是当时用的纸呢是用这个羊皮牛皮写，是很昂贵的，是很昂贵的章，并且是用一些的文士去抄写，是更加是很昂贵，是这个 handmade 的。但是用了有9篇的篇幅去讲分地的事情，即是说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来到士师记第一章，就用了10节的圣经，10节的经文去讲到有几个的支派他们没有达成这个的目的。讲到哪个呢？便雅悯，大家同我数一数，便雅悯、马拿西、以法莲、西布伦、亚切、拿弗他利、但这个支派，甚至约瑟家的后人，多少个支派？8个支派，8个支派。 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将当地和附近的居民去赶走。于是士师记的作者就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将迦南异族赶走，因此这班的人以后就跟他们一起是与狼共室。这班迦南异族的人住在他们当中，成为他的分子，而他们的文化影响了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是第一个的教训。第二个呢，当以色列的支派强壮的时候，那这班迦南人就服侍他们，调回转头他们就苦苦迫害犹太人。这个是一个日后所带出来的问题。其实圣经没有讲给我们知道迦南人用什么方法使到以色列人是无可奈何、无计可施，以至他可以是死缠烂打的住在那里。但是圣经里面用了两次，用一次就是 determine， 就是他们执意住在他们当中不走。我已经定了意了，我决定了是这样的了。讲一件什么事情？是迦南人的意志战胜了以色列人。换一句说话来讲，以色列人缺少是什么？意志力。缺少意志力。他们没有一种钢铁那种意志，说因为神吩咐我们要赶走你们，我就做这样神的吩咐。他没有。于是他们意志的脆弱就败在迦南人那个坚定的意志的底下。原来跟撒旦的争战，意志力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一列一份的失败者的名单，究竟为什么要摆出来呢？这些这么甩咳、这么难读的名字为什么摆出来呢？我想我们大家了解到，就是这块流那雨物的地方是已经放在百姓的面前，土地的规划已经在约书亚的时代里面规定了。好了，既然规定了的话，每个支派你就各自负有责任，因为这块地是属于我的，我就供取我分到的地方。因为当时还有迦南的异族是占据在那个地方里面。如果你说我力量不够，好啦，咁我可以请 Stephen Low 啦，我可以请 Mentor 啦，帮我手去将呢班嘅异族赶走。呢、这个唔紧要，你可以请人帮你手。不过你自己嘅地土，你总要系主力去参与。你唔可以让人哋同你争战，然后坐享其成。每一个支派，既然你系嘥咗块地方嘅时候，你就要做妥你自己份内嘅事务。你要做，你必定要去做，要努力去做。意志力是重要的，如果你不尽力的话，你的失败是自然的事情。你不要去多管别人的事，你不要窒到人家比你强比你大，你记得就是你要为你的成败得失向神负责任。你不努力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错来。意志力。士师记的作者记了有八个支派的失败， The list of loser， 八个支派的失败。或者你会说，如果你将它孤立了一个去看，一个去看的话，那就很无伤大雅，我但赶不晒的人嘛，有什么所谓呢？就留回这些人留在这里，我强大的时候他向我服苦，他恶的时候我就服在 他的管理底下。将孤立了每个失败来看，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失败。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八个支派将所有八个支派的失败加埋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大大的失败。而这个大大失败就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或者我们将它用在今日的时代里面。我就说，我一个人做错事，我一个人就失败，冇乜所谓啦，冇乜影响人哋，系咪？唔会造成嘅大嘅严重嘅事情。但系你知唔知？当我嘅少少嘅失败，加上你嘅少少失败，佢嘅少少失败，我哋成为一个好大嘅失败。咁呢个失败就影响我哋呢个圣洁嘅团体。 你知唔知道点解士师记作者咁不厌其烦讲咗呢八个支派赶唔出嗰度附近嘅人一路咁讲？其实讲咗一件嘅事情，就系、是、一个系少少失败，你以为小嘅事情，当佢加埋其他嘅时候，就成为一个好严重嘅一个问题。听讲刘备时时用一句说话劝勉佢嘅仔阿斗阿斗。咁我哋而时都话嚟嗰嗰个不成才嘅仔呢，叫阿阿斗定阿斗阿斗系咪阿斗。咁其实呢，即係我哋都好惨，爸爸叻个仔一定要叻，咁其实唔系㗎，系咪点解一定要咁諗啫。咁刘备用咩说话嚟劝勉佢嘅仔阿斗呢？阿斗定阿斗阿斗 ,ok。我听到有人话阿斗㗎喎。呢个说话好得意。他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再来过下。你不要以为那个善这件事很小，那你就不会做。那么小的事情做来做什么呢？做了都没用了，是不是没什么作用。勿以善小而不为，但是呢勿以恶小而为之。你看看 John, 听到侧晒口侧晒头，这个学这个才子。就话呢，你唔好因为嗰啲嘅恶好少，我做都唔紧要，无伤大雅，唔系勿以恶少而为之。呢句说话系好有意思，勿以善少而不为，勿以恶少而为之。我就諗起1993年嘅12月全美国上一套电影，我相信有啲人睇过，就系 Schindler's List, 就系呢个嘅 Schindler 嗰个嘅名单，带嚟好大嘅震撼。我去嗰个 website 里面睇睇啲 Schindler 系个乜嘢人。佢出身系一个捷克一个相当富有嘅家庭嗰度。30年代家道中落，但系 Schindler 仍系过住一个花花公子嘅生活。佢系一个花花公子，系一个机会主义者，佢深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的人生观哲学观，他看到当时的德国的民族主义无声，于是他首先加入了纳粹党，成为纳粹党的党员。1939年9月德军两个礼拜之内入了这个的波兰，控制整个波兰的地方。 Schindler 为了这个发战争财，他都来到波兰，当然他身份完全不同，因为他是属于这个的纳粹党的党员。他用一些钱巴结德国的军官和纳粹军，他就以一个很低廉的价钱就收购了一间的搪瓷的工厂。因为这间搪瓷工厂专是做 军用的物品，是供应这个军部。那他请工人怎么？如果请当时的波兰人呢，他钱就贵一点。但是请犹太人呢，那个薪金就好低，并且不是给犹太人，是给回德国政府。于是他厂里面全部都是犹太的工人。那班人很有钱，他是拿钱来，因为呢是要逃避给这个德军来去捉拿。在这个时候里面，他一直都不知道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东西。就是觉得一个花花世界，他可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可以发这个战争财。是什么令到 Schindler 那个的内心有传奇性的转变呢？原来是1943年的3月13日纳粹的军队带着成很凶狼的一群的狼狗，我曾经在德国里面见过德国狼狗有很凶狠的，他正站在那里的时候高过人头，他咬的时候呢是佢连主人都唔理，可以就咁咬死主人屋企全家都可以，係好凶残嘅狼狗嚟。带住一群一群嘅狼狗，佢入到一个犹太人嘅区嘅里面，封锁全国嘅犹太区，并且係进行首部屠杀，係无一幸免，全城呢个嘅腥风血雨。咁而啱啱喺嗰日嘅里面，Schindler 同埋佢嘅情人就係好浪漫嘅去郊外旅行，就經過呢個嘅小鎮。 他们啱就是住宿在山这个很小的山上，就是看到这个德军入到这个犹太区里面就残暴的杀人，他在狼狗里咬人。他那个情妇说，我要走，我不可以忍受到这么残忍的事情。Schindler 在他内心里面发生很大的变动，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为什么这么残暴的杀人，连大人心恩仔都这么杀法呢？於是在他内心里面产生很大的转变，就是我要救这班的人，我要救这班无辜的人。那个故事开始转入了另外一个局面，原本是一个花花公子，原本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一个要发展战争财的人。他整个人改变了之后，他将他的钱一箱箱钱收好晒，他找个司令官 Edmund Goth， 他就说我要 开多间的工厂，我开多间工厂，请你给允许我。当他将个劫的钱放在这个 Edmund 的这个司令官面前，打开，哇，花花碌碌的马克令到那个军官心里面完全来到 去融化下来。於是就准许开另外一个工厂在这里。在德军疯狂的杀犹太人的时间，这两间的工厂就成为了腹庇犹太人的一个的避难所 ,a hiding place。1944年当时的司令官加速的，他们吩咐被吩咐加速的将犹太人送到这个 Auschwitz 这个的集中营里面，要将他们屠杀。Schindler 将他所有的钱全部拎晒来，带着几箱的这个的马克来到这个司令官的面前，就说我要买晒这两个工厂里面所有工人，你俾晒我，请你讲俾我知道每一个犹太人值几多钱，你讲，你开价钱，我要买佢哋。终于佢用巨额嘅马克嚟买通咗当时呢个司令官同埋呢个嘅纳税呢个头子，就留低咗全部嘅儿童。佢开咗长长嘅名单，佢讲唔够，一次一次去见呢个嘅司令官，请你可唔可以加多几个名字，加多几个名字。就好似阿伯拉罕向神话，如果个所多玛城嘅里面，我摩拉城嘅里面多几个异人，你会唔会嚟去够算数呢？先在就咁一路，如果我多个，我多少钱，你可唔可以俾多个我？名单最后一页，呢页好特别，就系呢个司令官佢嗰个嘅仆人，一个女仆。这个女仆就是一个犹太的女仔，请你将这个名字都给我。但是这个司令官 Edmund 他说不得，因为我自己私有，我绝对不会将他交给你。我就算将他带去森林那里，我一枪打死他，我都不会将他交给你。孙儿几乎跪在这里，跪在这里，你开价钱，你开价钱，我愿意为他来到去将马克给你。最后用14800马克将这个女仆买回来。14800马克将人的生命买回来。名单上那些犹太人神恩仔的妇女，于是一路就是送了一架大的火车，是将他送到去另外一个的捷克的军火库已经废弃了里面。諗住救咗佢哋出嚟，但係點知道當時納粹黨偷龍轉鳳，將乘車嘅人車咗去呢個 Auschwitz 呢個集中營嘅裏面，吩咐佢哋要將所有衫除曬，要準備入到呢個嘅煤氣室嘅裏面。嘩，當時佢哋大家喺度喊，心恩仔、大人、太太抱住喺度喊，點算？就喺最緊急嘅關頭嘅裏面， Schindler 終於嚟到。他好嬲，他对他納粹那个投资话，我用咁多马克，我倾尽所有倾家荡产嘅去买呢班人，点解你要将佢哋杀死？於是又要加啲嘅钱上去，就将当时就算喺 Auschwitz 里面300个妇女同埋嗰啲细蚊仔原本要准备入去嘅人都完全买返嚟。佢真係倾家荡产，乜嘢都冇晒。諗住過唔到， 但竟然在那个时候里面德军宣布投降。在宣布投降之后，宣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向这班工人他就说，由今晚开始你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睡一觉听日好好找你的亲人，找你的爹地，找你的妈咪，找你的仔，找你的女。他的德军还想杀人，宣德就说不要再做纳粹刽子手，他们都是一班有价值的人，不要再伤害他们。当时里面有一些工人，那些犹太人，他在自己牙那里将那些金的牙拎了下来，集成了一嚿金仔，打成一个戒指，要送给 Chandler， 上面就刻了一句希伯来文的一句说话，凡你救一条生命的，就是救全世界的人，就打了是送给 Chandler。 Chandler 看到这个戒指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的生活不是那么奢侈，不是那么奢华，我可以多救那些人，我生活太荒唐，我仍然是醉酒暴饮暴食，我生活在一个花花公子的里面，以致浪费了很多人宝贵生命。他跪了在这班犹太人面前在这里喊，请求他们的宽恕。战争结束的时候，整个波兰市，波兰这个国家里面留下的不够4000个犹太人，不够4000人，但是其中有110个犹太人是 Schindler List 里面救回出来的人。在1974年10月9号 Schindler 过身，他葬在他家乡的山上，直到今日仍有很多犹太人带住每一年带住一块的石仔去到他的坟墓，放在他那个坟墓上面。原来犹太人他们来 去省墓的时候，他们不带鲜花的，他们认为鲜花是送给生人，是不送给死人。他们放在一块石仔，是代表我很沉重的心，你仍在我的内心里面被我所挂住，好像这个石头那么沉重。弟兄姊妹，今我将这个 Schindler List 放在这个失败者名单作为一个的对照。其实今天里面这段两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教训。第一个的教训是什么？讲犹太人胜不过平原上的居民，是因为他们有可怕的铁战车。今天我不知道在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会不会有这个铁战车是我们胜不过。其实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我都觉得好像一步步的战车在我面前，我都胜不过。我知道神不会将这个铁战车转为 LEGO 的玩具，我都知道他一定不会叫我在个战场里面败北，但他要我去依靠他。今天弟兄姊妹，我要问一问你，你有没有铁战车在你面前是你觉得你打不到，你输紧？其实你未打而已，你怎知道你一定会输？你怎知道那位的神不能够同你同在，将胜利给过你？为什么你不去依靠他？他要为你征战，只要他在你那边的时候，你就一定打赢，因为他将他的胜利分过给你。第二，请你记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唔好去孤立睇一啲嘅失败，一啲嘅错失，你就会觉得好细嘅啫嘛，冇乜所谓。唔系，因为将呢啲嘅失败一个个错失加埋嘅时候，就会成为好大嘅错失，而影响全团会系崩溃。Schindler 点可以改变？过去游戏人间嘅生活，花花公子嘅生活，佢可以改邪归正。原本是一个失败的小人物，反而成为一个犹太人所敬仰的一个英雄，就是在于他 determine 佢决意要改变。弟兄姊妹，好多时候嗰个嘅错失，好多时候嗰个嘅问题，系因为我哋冇个坚定嘅意志。我哋先摆喺我哋嗰个嘅意志嘅上边。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祈祷。我想俾少少时间大家。如果你嘅内心今日面对住呢嘅铁战车，系你觉得打唔赢，好唔好？今日你嚟到神面前，你对佢话：唔系我打，我会输紧。不过我要奉你嘅命去打呢场仗。我又想问你，喺你内心嘅深处嘅里边，你会唔会觉得一啲嘅罪、一啲错失，你觉得冇乜所谓？其实嗰啲一路嘅全盘发酵紧，影响紧你，佢可以使你嘅生命、你嘅群体完全嘅溃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我哋今日对主话：我喺你面前 make 一个抉择，我要即使善小，我要为之；即使恶小，我要不为。主，我哋仰望你，求你藉着你嘅话语、你嘅道光照我哋。加我哋嘅心力，让我哋跟随你。如果我哋当中今日面对住一啲嘅铁车系胜唔过嘅，主，我哋求你俾我哋睇喺战场嘅上边，我哋嘅主已经为我哋征战，并且你已经得胜，帮助我哋依靠你、仰望你，教导我哋为你做一个正直嘅人。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